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我们做开始前的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万军之耶和华，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我们邀请你现在就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中间，在我们所有一切事上，主耶和华，你都完全作王掌权，为我们摔碎一切的仇敌，打破我们生命当中的一切的偶像。我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宣告唯有耶和华你是神，我们高举耶稣基督的名，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生命，就是我们的性情，就是我们的品格，就是我们的得胜，就是我们得胜的旌旗。主耶稣，你就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高台，是我们的拯救，是我们的智慧，是我们的亮光。主啊，我们赞美你，当我们遇见你，我们的生命就变得不一样了。主啊，当我们脚掌所踏之地，主啊，都是神的国大有能力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所以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永远比与仇敌同在的更多。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也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把接下来的早祷会的时间空间，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所在乎的一切，继续交托给主。主啊，谢谢你把我们分别为圣，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主啊，谢谢你的智慧，你的爱，今天也向我们来显明，亲自来去传讲你的话语。主啊，也谢谢你借着玛利亚的口，主啊，去向你所爱的孩子们，主啊，去诉说你的真理。主啊，我们谢谢你，愿荣耀能力归给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愿我们在主你的爱和平安当中得满足。我们如此同心合意的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
Yeah.
感恩赞美我们的主，我们的神。我们一起来领圣餐好吗？主耶稣，这就是你的身体，我们非常非常的感谢你，为了我们去受鞭伤，去为我们钉十字架，让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教会事工在这个世界上大有盼望，在末世当中都能够像明光照耀一般。不管这个世界上的经济看起来是如何，我们都确信我们是蒙福的。不管别人是如何的，我们都知道因着我们已经认识神，我们的道路就跟其他人的道路是不一样的。因为主耶稣，唯有你才是真正的生命、真理和道路。我们已经认识了主，并且我们已经接受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主和救主。主啊，你必指引我们前方的道路，让我们因着主你而道路通达。我们也宣告，因耶稣所受的鞭伤，让我们得完全的医治和健康；因耶稣所受的刑罚，让我们得完全的平安；因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咒诅，使我们蒙福；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贫穷，使我们富足；耶稣基督担当了我们的愚蠢，让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有来自于耶稣基督的智慧。主啊，我们谢谢你，你未曾留下一样好处不给我们。主啊，也谢谢你继续坚固我们，吸引我们，让我们在主你的爱里得饱足，让我们去享受你胜过享受世上的一切，让我们在主你的殿中胜过在这个世界上的千日。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身体，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圣灵大大充满我们，阿们，领受。好的，我们拿起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经上记着说，一个人若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所以上帝天父爸爸去差派了主耶稣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去流宝血，钉十字架，洗洁净我们、我们的家人、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教会事工每一个弟兄姊妹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所有的罪和过犯。主啊，你知道你的孩子们不能够去依靠着我们自己的行为去成义，所以主耶稣，你不是用你的宝血只是洗洁净了我们过去的罪，你还洗洁净了我们当下的罪和未来的罪。主耶稣，你的救赎是如此的完全，不需要再加增我们的好的行为。但是因着我们领受来自于主耶稣基督完全的救赎，完全的爱里没有任何的惧怕，领受着完全的爱，我们就开始活出主耶稣所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来。我们不是在律法之下要求着自己，而是在主完全的爱中被主的爱和主的能力大大的充满，就活出耶稣基督这复活的生命来。主啊，谢谢你，谢谢你继续的如此的扶持着我们，继续教导着我们，让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活出在地如在天上的年日来，胜过一切疾病，胜过一切仇敌，胜过一切黑暗权势。主耶稣，正如你说的，我们不只是因着那些鬼怕了我们而欢喜，而是要因着我们的名字已经被记录在天上而大大的欢喜。因为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年日是短暂的，但是主啊，你所赐给我们的永生的生命是如此的恒久。主啊，你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经历的至暂至轻的苦楚，要换来主你所赐给我们极大的、极重的、永恒无比的荣耀。主啊，我们谢谢你所赐给我们的一切，我们宣告你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我们宣告我们愿意把我们的身心灵、我们的后裔、我们的所有的产业都完全交托在主耶稣基督的圣手上，因为我们知道在你手中的比在我们手中更好。主啊，谢谢你继续带领着我们、教导我们、帮助我们、洁净我们，主啊，鼓励我们。 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领受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宣告主耶稣基督的得胜，十字架王宫的得胜，就完全的彰显在我们家人，我们教会事工的生命当中。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我们领受耶稣的宝血，阿们。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还是真是有感动，想要分享一些内容哈。在前几天有一个姊妹，她在跟其他教会姊妹去沟通的过程当中，就沟通到了一个话题，他们就听到了所谓的去情黄岛，然后就能够去平掉所有的债务或者信用卡的这些欠款哈。然后这个教会的姊妹就问我这个能不能是真的哈。那我刚开始不知道他是跟其他教会的弟兄姊妹说的，我还以为是咱们教会的呢，我还倍儿紧张。当然我知道肯定是假的，但是各种了解了一下，我就觉得还是有必要去跟咱们的教会的弟兄姊妹也都说一下这个事情是假的哈，就是纯属的这种诈骗和这种所谓的这样的一个心灵的这样的一个捆绑哈。那么我在去经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意念，我就明白说，哎，其实咱们怎么去教导孩子，那么天父爸爸其实怎么去教导咱们的？就是我再说一遍哈，就是咱们怎么样去教导孩子？咱们去教导孩子的时候，你可能是衣食住行，然后神的话语，还有来自于生活的常识，那可能都会去说的，对不对？那所以天父爸爸也是这样去教导我们的。然后我就去看到圣经上，里面，不管是彼得的这个书信呀，还是保罗的书信呀，其实都非常明确的教导是说，哎，作为一个基督徒，你的生活应该是怎样子的啊？你要离弃什么样的人呀？然后呢，你应该对待钱财的一个看法是什么呀？啊，然后呢，你怎样去在这个地上去活出主所赐的那个丰盛的生命、圣洁的这样的一个生命来？他们不只是在教导神的话语，还让我们在生活当中亲自去经历神的话语。那所以，玛利亚今天这个早祷会哈，就是可能比起以往要特别一点，就是我会找一些，就是从这个世界上来看，可能是比较成功的一个智慧之子，去跟大家做一下分享，是在路加福音16:1-13，说耶稣又对门徒说，有一个财主的管家，有人向主人告他浪费主人的财物，主人叫他来，对他说，我听见你这事怎么样呢？把你所经管的交代清楚，因你不能再做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里说，主人辞我，不用我做管家，我将来做什么呢？锄地呢没有力气，讨饭呢怕羞，有办法了，我要叫人在我被辞之后接我到他们家里去。于是他就把欠他主人债的一个一个叫过来，问头一个说，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说100篓油。管家说，拿你的账，快坐下写50。又问了一个说，你欠多少？他说100担麦子。管家说，拿你的账写80。主人就夸奖这不义的管家做事聪明，因为今世之子在应付自己的事情上比光明之子更加的聪明。所以主耶稣在说什么呢？就是上帝赐下很多的这样的智慧也赐下很多的律。但是你会发现，即使有一些在世界上有一些他可能并不认识神的，但是呢，当他在这个世界上能够去寻求智慧、寻求聪明的时候，他还是能够多少还是能够领受到主所赐给世人的这样的一些启示的。所以当他们去运用这些启示，那他所行出来的事情上，甚至比一些光明之子，就是我们可以理解成已经信主的这些神的儿子，但是却没有太多的去寻求神的智慧的一些孩子，会更加的聪明。因为他上面说，我又告诉你们，要借着那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他们可以接你们到永存的帐幕里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义，在大事上也不义。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那真实的钱财托付你们呢？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不忠心，谁还把你们自己的东西给你们呢？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 侍奉神又侍奉哪门？所以主耶稣在去讲这个内容的时候，里面他就说，为什么近视之子比这个光明之子在这个事情上更加的聪明？是因为近视之子懂得利用不义的钱财结交朋友，到了钱财无用的时候，就能够去接他们到永存的账目里面。所以，我们却看到，就是说，在这个世界上，也有一些非常成功的人，他所做的一些事情是符合神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和律的，那他也会能够去获得成功，因为神是不偏待人的哈。那么后面对这三句话哈，对于玛利亚来说，就是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是经常受益的，就是说，人在最小的事情上忠心，在大事上有忠心。那我们就看到。包括我们再去做服侍的时候也好，或者说我们想去荣耀神的时候也好，如果我们在一些小事上，你比如说，在做事工的时候，可能有很多的童工，他其实做的都是很小的事情。这小的事情是什么？就是看着很简单，我要去发布内容呀、翻译呀、配音呐、那可能并不是说，哎，看起来像多轰轰烈烈的事情。但是当我们在这些小事上忠心的时候，主才会能够慢慢的把大事也交给咱们，对不对？那么下一句是说，倘若你们在不义的钱财上不忠心，谁还把真实的钱财托付给你呢？你知道吗？钱财在主耶稣十字架王国所赐给我们的产业当中，只是一部分而已，对吗？还有健康，还有智慧，还有得胜啊，还有这个亲子关系，还有这些婚姻的关系。就是还有很多很多的祝福，那钱财上的祝福只是其中的一小项而已。但是如果这一小项我们都不能够去忠心跟随着主的话，那么其他的产业我们就没有办法得到。他其实说的是这个意思哈。那后面说，倘若你们在别人的东西上都不忠心，谁能够还把自己的东西能够去给你们呢？这个呢，就是玛利亚在去做教会事工的时候，为什么能够去？我就觉得相对哈，比一些。其他的我所知道的这个教会，在去使用钱财方面，为什么能够去，就是不管是送给大家礼物啊，或者真的是给有需要的一些人呀，然后或者说去发一些免费的这些这个播放器啊，为什么能做这些事情呢？因为我知道这都是主的钱，如果我花主的钱，我都特别特别的心疼，然后或者说我都不忠心，那我怎么去领受主所赐给我的东西呢？对不对？所以，当我们按照圣经上去行的时候，你会发现，同样的事情，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做法了。如果我们真的知道我们不是在侍奉钱财的，而是侍奉主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主是知道我们的心的，主是知道我们的心的，他就能够敢于把他更多的产业赐给我们。那你还记不记得，陈牧有讲过一个，就是说。我记得当时是宣告说：“主啊，我准备好了，你可以把这个钱财交给我了，对不对？”我记得有个这样的一篇讲到哈，那个其实在讲财富系列里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就是我们的心是怎样的。如果我们只是利用主去得到钱财，还是说我们利用钱财去讨主的喜悦，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心。当我们初衷是不一样的，我们得到的也是不一样的。当我们是为了主而做的话，那主就会源源不断的把他所有的更多的去给到我们，因为主就是在寻找能够在这个世界上能使他的钱财流通的孩子。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他在追求的是什么？他在追求的是说，哎，我财务上有多大的祝福啊，然后我的生活一定要变得多么多么的好啊。那他生活上变得好。他可能未必不是说他每天的感受是怎样的，他可能更多的是看他银行账户里有多少钱。所以经常说，你们不要去把你的信心放在无定的钱财上，因为这个钱财可能是会被偷的。但是呢，要把信心放在主的里面，要去积攒财宝在天国，因为在那里是没有人能够去偷窃的，就是没有任何仇敌和老鼠能够去偷窃。你所积攒在天上的这样的一个钱财的，所以主让我们把信心是放在他的上面的，感谢赞美主哈。那当我们的心思意念摆正了，当我们的心态摆正了，那神是非常愿意去 更多的能够去祝福我们的，因为这个钱财，主知道不会把我们绊倒，而是能够让这个钱财流通出去。流通其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玛利亚讲过很多次加利利海和死海的这样的一个区别。你比如说哈，如果神把神国的这个产业赐给其中有一个牧者和另一个牧者，其中一个牧者呢，他就不停的攒钱。那另一个牧者呢，他能够把这些钱财能够去扩张神的国，或者是说能够为真的那些受苦或有需要的人去发放出去。那如果你是神的话，你会去使用哪个呢？因为神不缺乏账户里面的钱，但是真的愿意有那样的器皿，能够去把神的钱财愿意流通出去的，那反而是少的。所以主会很珍惜。能够去真正去信靠他，在他的钱财上能够去忠心的孩子，而不是被钱财绊倒的孩子。所以我们要知道，就是这个整个的心态是要这样的哈。那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心态当中呢，我自己就听了几个，我觉得对我来说很有帮助的，我相信对你也会很有帮助的。其中一个传奇性的一个企业家、投资者，然后也是个慈善家哈，他叫。查理·芒格，中文有很多人管他叫芒格。那他是谁呢？他是股神巴菲特的幕后智囊，因为巴菲特曾经公开表示说，芒格让他从只关注低价的猩猩，就开玩笑哈，就大猩猩只关注低价去寻找股票或寻找一些投资的那东西产业哈，变成了关注高质量企业的人类。他就讲到了，就是说他们是共同的。长达数十年的亲密的商业的伙伴和挚友哈，所以我们去看看他在99岁的时候，然后呢去做的一个分享哈，我觉得内容挺好的。他上面的内容其实我都能够在圣经上去找到神教导他的孩子曾经已经写在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同样的一个内容哈。所以在播放的过程当中，我可能会停下来把相关的经文去发给你们哈。感谢赞美主。
我今年99岁了，快要离开这个世界，不是今天，也不是明天，但日子不多了。这是个数学问题。在我走之前，有些话你得听听，那些我年轻时没人告诉我的话。那时候我跟你一样，年轻，有野心，还在犯一堆自己都没意识到的错。我这一生赚过上百亿，经历过18次经济衰退，4场大战。见过太多次市场崩盘，看过财富被创造，也看过它瞬间蒸发，见过聪明人把自己毁掉，也见过普通人建立起帝国。活了99年，我终于明白一件多数人一辈子都想不通的事：成功其实不复杂，只是很难。大家都在找秘诀，他们问我该买什么股票，做什么生意，走哪条捷径，但真相是根本没有捷径，只有原则，那些简单的无聊的原则，人人都懂，却没人愿意坚持去做，因为它慢，它枯燥，它需要耐心，而耐心恰恰是人最缺的。听好了，这些原则是真的有效，它让我成功，也让沃伦成功。只要你够聪明，肯听，肯做，它也能让你成功。所以今天我想告诉你，我年轻时真希望有人告诉我的那些事，不是理论，不是书本那一套，而是真正的智慧，那种用几十年几千万美元换来的智慧。对我来说，时间快没了，可你还有时间，而时间就是你最宝贵的财富。我的智商大概160，沃伦也差不多，但你知道吗？那不是我们变富的原因。我认识很多高智商的人，穷得叮当响，也见过聪明绝顶的人，做出一堆蠢决定。智商就像马力，你马力再大也没用，如果你不知道该往哪开。重要的不是你多聪明，而是你怎么思考。更重要的是，你选择不去想什么。年轻时，我以为聪明就是知道所有答案。现在我懂了，聪明其实是知道哪些问题根本不该问，知道哪些游戏不该玩，知道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不是你做了什么， 而是你拒绝去做什么。我把这变成了信仰，要学会避免那些常见的失败方式。你告诉我扑克怎么玩才会输，我就永远避开那种打法。你让我看到企业为什么破产，我就会让自己的人生远离那种模式。沃伦和我能成功，不是因为我们是天才能挑中赢家，而是因为我们特别擅长避开输家。这是我希望更早明白的第一个道理，成功不是比谁聪明，而是当别人都疯了，你还能保持理性。我再告诉你一个听起来很无聊，但让我赚最多钱的秘诀，耐心。大钱不在买，也不在卖，而在等。可等是这个世界上最难的事，尤其当你年轻有野心，看到别人都在行动，自己却想原地不动时。我记得我三四十岁的时候，看着那些被别人变成金矿的机会从我手里溜走，心里那个难受啊，我骂自己，查理，你又错过了。但后来我明白了，我错过的每一个成功机会背后都有十个爆掉的，只是没人说，因为没人爱炫耀失败。我和沃伦常说一句话，大钱是靠屁股赚来的，这话粗一点，但是真的。我们赚到的大部分财富靠的就是找到好东西，然后几十年什么都不做。在伯克希尔哈撒韦，我们有些股票一拿就是五十年，不是因为有感情，也不是因为忠诚，而是因为那些公司实在太好，卖掉反而是蠢事。不过有件事没人告诉你，耐心是会复利的，就像利息，就像知识一样，你越练习耐心，它就越容易，回报也越大。耐心就像肌肉，一开始等待简直是种折磨，但当你看了几十年那些急躁的人怎么一步步把自己搞垮，耐心就会变成你的本能。如果我能回到25岁，只告诉自己一件事，那就是不管你心里的时间表是什么，都把它乘三。想30岁变富，那就准备到45岁。想5年精通一门手艺，那就给自己15年。因为复利需要时间，真正能改变人生的复利，不是几个月，也不是几年，而是几十年。这就是人生的讽刺，你越年轻，时间越多，但耐心越少。等你学会耐心，时间又不多了。所以现在就学会它，安静地坐着，什么都别做，让时间帮你，而不是和你作对。让我来说说钱，不是投资，那个待会儿讲，先讲钱本身。
我们先听一下刚才他讲到的其中几个点哈。他又说其实不是一定聪明的人，你还记不记得圣经上有一句话哈，就是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耶华的灵方能成事。还有一个就是在乎耶华所给的这人的时机。所以呢，我们知道不是说一个人他聪明他就一定有特别好的那个结果，而是说能够在主的那个特别好的那个时机里面，然后去信靠耶和华，那按照神所赐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智慧，大智慧，而不是那个小聪明来去行事哈。那么他刚才讲的第二点呢，就是说赚钱是需要有耐心的，不要投机，不要孤注一掷，而是要长期持有的，就是不要着急。用那个刚才所说的那个什么秦皇岛去凭信用卡那个事情，他其实也是同样的道理，他就是想急速的去翻转债务的这个问题，他就着急想要去债务翻转，所以呢他可能会陷入到更大的一个坑当中。那么箴言28:22说，人有恶眼，想要急速发财，却不知穷乏必临到他身。箴言书28:20说，诚实人必多得福，想要急速发财的不免受罚。我玛利亚曾经讲过，说我在服侍的时候，我会发现那些曾经就是欠钱财，或者说现在生活当中很有压力的，他们并不是说他们做了什么恶事情哈，而是说曾经就是孤注一掷。比如说有的时候有的人是借钱，然后呢去投资了什么样的项目，有的人呢是帮助其他的人，或有的人是上当受骗了。反正你会发现，就是 当仇敌去偷窃的时候，他会一下子想要去偷很多。那么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我们知道要有耐心，我们不着急，我们能够稳定的在主的里面，那就会远离这些恶事。比如说，我曾经讲到一个姊妹，她去被男朋友骗很多钱，是因为曾经希望这个男朋友能够带给她生活当中的极大的翻转和稳定。她觉得靠着主就是看着有点慢，所以她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去帮她，反而陷入了更大的这样的一个缺乏当中如果我们能够有耐心去信靠主。经上接着说，你们起初虽微小，终究必甚发达。所以我们要去运用这个耐心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继续往下听。
大多数人都搞错了，他们以为钱是要赚得更多，其实不是，而是要需要的更少。我在同一所房子里住了70年，不是因为我抠门，虽然我确实抠，而是因为我不需要更大的房子。我开普通车，穿普通衣服，人们都觉得我疯了。查理，你是亿万富翁啊，为什么不活得像个富人？我总是回答一样的话，为什么要呢？我能得到什么？大房子意味着更多维修，更多员工，更多麻烦。游艇意味着要面对游艇的各种问题。私人岛屿意味着我会被世界隔绝。这些听起来都没意思，也不会让我更快乐。99年的经验告诉我，钱到了一定程度后，再多也买不来更多幸福。它只会带来更多麻烦，更多决策，更多人来找你要东西，更多复杂性。关于钱，真正的秘诀是弄清楚多少才够。对大多数人来说，够其实比他们想的要少得多。只要你有足够的钱，能让生活舒适、安全，不用为基本开销发愁，那就够了。再多的钱只是个分数，而天天在那儿计分，真的很累。我有个朋友发了大财，在科技热潮中赚了几亿美金，然后呢，他接下来的10年都在担心怎么不亏钱。担心税、投资、被人告、孩子被宠坏，他整天焦虑不安，钱没让他自由，反而困住了他。所以我希望我更早明白这一点，找到你自己的够，然后就停下来。别因为能赚更多就拼命去追，别因为账户数字变大，生活方式也跟着膨胀。一旦开销追上收入，你又回到原点，在跑步机上拼命奔跑，只为留在原地。要活得低于自己的能力范围，不是刚好够，而是低于。给自己留点空间，那点空间就是自由，就是耐心，是你能冷静做决定的地方，而不是慌乱决定的地方。很多人问我，查理，你怎么能这么大年纪还头脑清醒？答案其实很简单，我从没停止学习。
好，我们再说刚才他所说的还记得陈牧在应该是在上周主日的时候有讲到玛利亚和陈牧曾经就是在别人眼中可能看起来有多光鲜亮丽，然后有多有钱，但是我们就是一直是在处于工作的那个状态，甚至我们都没有好好享受我们的房子。那我们有孩子，但是我们也没有好好的享受孩子，甚至说，就是每天晚上回来，那个孩子都已经就是都已经睡觉了，而且是就是听就保姆说哭着睡的，所以那个时候主就已经在提醒我不对劲儿了。那可能从我们从世界上给到的一个道理就是说，哎，我们得努力呀，对吗？我们得要赚多少钱呀？然后我们得去不断的去让自己职场上多么的上升啊，就是可能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想法。但是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记得有一个笑话那个笑话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对富人的夫妻，每天拼命的工作然后呢，就是天天在办公室里面，然后他请了一个保姆，然后还养了一条狗，然后就住在那个海边的大别墅。 听这个笑话的时候，我在想，我好想当那个保姆，就是能够住在海边的大别墅里面，然后养着一条狗，然后去享受那个房屋，享受这个环境，享受那些美好。那两个富人反而却像那个打工的，在要不停的像那个小白鼠，就一直要往前跑的那种哈。其实这个也是在表达的什么呢？就是神是希望我们能够去享受生活的。就是我们要知道，钱财是工具，不是目的。我记得这个芒格还说过一句话，他说：“你的人生衡量你的成功，是需要让你自己来去衡量你是不是成功的。”也就是说，如果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我们成不成功是有没有主的同在，是主看我们是不是成功的，对不对？按照上帝的标准，我们是不是成功的？如果一个人他赚了再多的钱，他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好好享受主给所赐的年日。芒格说了一句说，这个人生的考核不是考核你在去世的时候你账户里有多少钱，而是什么？而是说你在这个世界上，你有没有好好的去享受你的生活。有没有去享受你的家人，享受你的健康，对吗？享受上帝所赐给你的这一切，包括我们去看圣经上的传道书，就是有些人忙忙碌碌的，然后呢，但是却没有人继承他的产业，然后他也没有享受在这个世界上的这样的一个幸福，所以他看这一切都是虚空，他觉得他们做的都是就莫名其妙的，对不对？那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有神了，我们不再是像这个世界上的人被私欲、被别人的看法牵着走的。我们要换一台车，绝对不是说哦，别人看我，换了这台车有多开心，对吗？我们花一笔钱，绝对不是说哎，别人看我穿这样的衣服，那别人会多么高看我，这不是这样子的，而是说我们自己要知道在主里面如何更智慧的生活，去享受主所赐给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一个生活，所以这是第二个，他就讲到说，就是钱够用就好，要想清楚多少是对你是够用的。经上记着提摩太前书6:10说，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正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耶利米书里面也讲到，他说，我必以肥油使祭司的心满足，我的百姓也要因我的恩惠知足，这是耶和华所说的。所以我发现哈，就包括我跟同工们再去聊的时候，说发现以前就是跟主的关系没有那么亲近，没常在他话语里面的时候，会发现买包，不管买多少包，一直买到从一个不知品牌的，一直买到爱马仕，那也会觉得说，哎，感觉就是不知足，就感觉说，哎，我要是再能够再买更好的就好了，对不对？但是买那些东西砸在那个手里也没有什么用啊，坦白说也没有什么用。但是呢，当我们去更多认识神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的第一个生活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就是那些曾经让我们觉得很满足的那些东西，让我们变得不满足了。那个不满足是他们不再是我们的满足了，而是我们在耶稣基督里就有满足了。我们再去逛街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就不容易被激动和迷惑，一定要买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了，而是说能够在主的里面知道什么东西该买，什么东西不该买。慢慢的，我们就在主的里面因着这个知足，而能够更加的喜乐，更加有智慧的去生活，就成为一个更加智慧富人，把钱财真的花在那些该用的这个事情上哈。所以提摩太前书里面有讲到说，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提摩太前书6:8里面有讲到说，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当我们是知足的，你会发现仇敌就没有办法去通过这些钱财摇晃我们，对吗？我们就能够更加自由的、坦然的去享受主所赐的这个生活，不一定偏得一定要等到多少钱。经上箴言书里面我记得还有一句话是说，就是吃肥牛彼此相恨，而吃青菜彼此相爱。所以这里有讲到说，即使你天天吃的特别好，但是你在这个生活当中，你在这个家人当中都是彼此相恨的，或者说不开心的，那你还不如开开心心的彼此相爱的去吃素菜呢。就是圣经上箴言已经告诉过我们的哈。那这也是这个芒格能够再去按照圣经上的一些教导去活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我们再去看后面他在讲什么。
我和沃伦 都是学习机器，我们不断的读，不断的想，不断的挑战自己的想法。不是因为多有求知欲，而是因为世界一直在变，一旦停止学习，你就会被淘汰。听起来有点自大，但事实是，我和沃伦能保持相关性这么久，是因为我们在不断变得更好，不是更聪明，而是更好。我们从错误中学习，也从别人的错误中学习。错了就改。最重要的是，我们不会因为以前相信就死守一个观点。你知道是什么毁掉最多企业和投资者的吗？过时的思维。那些曾靠某种方式赚钱的人，以为那种方式能永远奏效，但不会。世界在变，科技在变，消费者的行为也在变。1980年能行的，到2020年就不行了。现在行得通的，到了2050年也未必有用。我真希望当年有人告诉我，教育不是毕业就结束的，不是拿到第一份工作，第一次升职就结束的，它永远不会结束。每天睡前，你都该比早上醒来时聪明一点点。多读书，多看不同领域的内容，研究失败，尤其是自己的失败。挑战自己的想法，多和比你聪明的人在一起，认真听他们说。关键是要跨领域学习，别只盯着自己那点专业，去学点心理学、物理、历史、生物。真正的灵感不是在一个领域挖深得来的，而是不同领域的思想碰撞出的火花，那才是真正的魔法时刻。我把它叫做思维模型的网络，简单说就是要搞懂世界是怎么运作的，而不仅仅是你那一小块领域。
我当时听到的是他说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我不知道你们听这句话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震撼哈？就我们曾经想到的所谓的这个学习，可能就是很窄的一块儿，很窄的一块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真的是在学习这个书本上的，但是当你知道世界是怎样运作的，比如说你真的明白属灵世界真的是早于物质世界的，属灵世界能够决定物质世界。你真的能够去明白神的话语是这个世界上一切发生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根本，所以当我们心里去栽种神和神的话语的时候，那我们周围的一切事情要按照神的应许所发生。这就是不管是神的应许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阿们的。当我们明白种子、土壤、环境这个很根本的，就主耶稣说，你如果连这个比喻都不明白，你怎么能明白其他的比喻呢？就是种子、土壤、环境，这是很根本世界在运行的这个律。如果我们能够去正向的去运用这个律的话，那我们在生命当中也会收获的更多。虽然芒格在这个过程当中再从物质世界再去讲，那玛利亚在补充的就是再从属灵世界上。你还记不记得，如果你在听安德烈的讲道里面，他曾经讲到过，就是说在很早的时候，主耶华就告诉安德烈，就是说他会做一个全球性影响力很大的一个施工。那安德烈就会去问天父爸爸，就是说，哎，我怎么能够从这里到那里呢？那这个时候主耶华就告诉他说，你把你的鼻子埋在圣经上，说我的话会带领你去到达那个方向，对吗？所以我让你们去听这所谓的这个学习的时候，不是说我今天一定要去多研究研究这个世界上的一些什么事情哈，或各个的一个学科哈，而是说我们先明白这个世界上运行的根本的规律和属灵世界上的一些学习。你起码在属灵世界上你被装备好了之后，你在物质世界主也会把你相应的需要的智慧去给到我们的哈。那么这里他就讲到的是终身学习、跨领域学习和在错误当中学习。那么相应的经文以弗所书5:15-16说，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诗篇90:12说，求主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那 我不知道你的家人是怎么样子的。我们去看待我老一辈的这个家人，就是基督徒。他虽然是信主，但是他并没有在全心的跟随主，或者说在主的里面持续的去学习、去认识主。然后，所以呢，你会发现他们的时间可能就是运用的，就可能在生活当中跟很多其他的普通的这种周日基督徒是一样的。所以会发现。就是，他就觉得这辈子就挺好的了啊，他没有想要去改变。那我记得主曾经感动玛利亚所讲的，就是进入应许之地，天父爸爸跟约书亚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说，你要起来，你要起来，那个就是很震撼我的心的，就是说，不是说神不赐福给他的孩子，但是这个赐福不是一个。默认每一个孩子都能够领受到的是需要我们起来的，是需要我们去起来的。如果他觉得是我坐在那儿就挺好的，那他可能就领受不到。甚至说在旧约里面也有讲到，就是说那几个麻风病人，他如果一直坐在那儿，而不是说我起来，那他就领受不到接下来的这样的一个极大的一个财务祝福和翻转，对吗？就是真的是特别大的特别大的一个祝福。我们要知道，主把你们带到这里，或主把我们带到这里，是要让我们起来的，要让我们像成为亚伯拉罕一样，就是不只是主要赐福给我们，还要让我们能够去成为万人的祝福。如果一个人他想成为万人的祝福，那你就会跟主再去同行的过程，对吧？而不是说我就坐在这儿，不管主怎么样带领我，反正我就坐在这儿了，对吗？所以我们要去。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学习和这样的一个意向，因为经上记住说，没有意向，民就放肆；唯有遵行律法的，变为有福。玛利亚跟你讲过，你在新约你看到律法，你就把它变成神的话，你不要去纠结它是律法呀，还是因信称义啊，这个没有什么好纠结的，我们就是因信称义的。但是因信称义不等于去废弃神的话，我们不是因着去有好行为去换取公义的。但是我们知道，神所说的话语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他的话语、他的应许是可支取的，所以我们要去相信神的话哈。那所以这里面就讲到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能够像其他人一样是没有意向的，不要觉得我这辈子就这样了。你还记不记得肯德基老爷爷一直到60多岁一直创业失败？他是信主的，他就是相信主会赐福给他，所以即使60多岁，他还是。再继续投入学习，他以前没卖过炸鸡，那如果他就一直觉得说，哎，反正我也不会卖炸鸡，那他就可能就一直在做他的以前的那个老本行，那他不改变，他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没有征战就没有这样的一个战利品。那现在有多少孩子，神的孩子，他又会觉得，哎呀，你主啊，你别让我做这个事儿，哎，你让我做这个事儿，我也不会呀。还有一些孩子说，哎，我就不要离开我这个家乡。你可千万别让我离开这家乡，我这所有的人际关系我都在这个家乡呢。你别带我离开。就是我在服侍的时候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他是这样子，但是主会通过今天这样的一个讲道，让你明白，就真的是走在主的计划当中是最好的。你看咱们的这个事工里的同工，就是包括这些软件呀，或者说 AI 呀，或者说这些翻译呀，有很多人他以前都没有做过，但是他愿意尝试着去做。我觉得你们也都非常非常的棒呀！不管你们多大岁数，有很大很大年纪的这种阿姨都能够去勇敢的就说：“哎，我靠那加我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所以，我们不要去坐在那里，而是要跟随着主的计划，靠那加我们力量的，就凡事都能做。跟随着神所赐给我们的意向，走进神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当中，哈，感谢赞美主，我们继续听。
当你懂得那些跨学科的基本原理，你就能解决别人连看都没看见的问题。学习最美妙的一点是，它会复利增长，就像金钱一样。今天学的会叠加在昨天的基础上。20年后，你就会有一个巨大的智慧储备。那时你做决策几乎是直觉性的。你会看到别人忽略的规律，避开别人掉进去的坑。不是因为你更聪明，而是因为你更专注，更有积累。我今年99岁了，该犯的错几乎都犯过。赔过不该赔的钱，信过不该信的人，浪费时间在没结果的事上。 我傲慢、固执、犯错的次数多得数不清。但你知道吗？那些错误才是我最好的教育。年轻人往往不懂一件事，错误不是挫折，它是学费。只要你能从错误里学到东西，那就是对未来判断力的投资。目标不是不犯错，那不可能。目标是犯得起的错，然后永远别再犯同样的。沃伦和我经常聊这事。真正让我们后悔的错误，不是亏钱的投资。亏钱很痛，但能恢复。最贵的错误是错过的机会。那些我们该买却没买的好公司，让我们损失了好几个十亿。但无论是做错还是没做，你都能学到东西。比如，当年我们放弃投资沃尔玛，那让我们学会了如何识别卓越的企业。后来我们买下看似太贵的喜事糖果，才明白好企业值得付出高价。这两课都很贵，但都无价。所以我希望你早点明白，别躲避错误。研究它，接受它。搞清楚到底哪错了，为什么错。如果你能真诚地面对失败，你会越错越少。有个没人告诉你的秘密，大多数人学不到东西，不是因为他们笨，而是因为他们的自我意识太强。他们会找借口，怪别人，假装那不是错。别那样，先干掉你的自我，否则他会干掉你的进步。要敢说，我错了，这是原因，下次我会这么做。然后，真的去改。我和沃伦每次做了糟糕的投资，都会做事后复盘。我们漏看了什么？误解了什么？忽略了哪些警示信号？然后我们都会写下来。因为不写就会忘，一忘就会重蹈覆辙。把你的错误当成奖杯收藏起来。经常回头看看，心怀感激，因为他们让你更好。我和同一个女人结婚几十年，和朋友相处五十年如一日。我可以肯定地说，这些关系比我赚的所有钱都更有价值。钱来来去去，健康也有起有落。但好的人际关系，只要你用心维系，他们会一直在。到了99岁，我才真正明白，你人生的质量，取决于你的人际关系质量。没有什么能比得上。我希望你早点知道，你选择和谁一起度过时间，是人生中最重要的决定。比职业重要，比住哪、买什么都重要。因为你会慢慢变成你身边的那群人。这不是比喻，而是事实。和愤世嫉俗的人在一起，你也会变得愤世嫉俗。和爱找借口的人混，你也会找借口。和总是追逐新鲜事的人在一起，你就永远不会满足。你会不知不觉吸收他们的态度和习惯。所以，慎重选择你身边的人。沃伦和我有个简单的原则，我们只和那些我们尊敬、欣赏的人合作。如果一个人让我们连和他吃顿饭都不想，那再好的生意，我们也不会做。因为人生太短，没必要浪费在不喜欢的人身上。还有一点很重要，要像投资一门生意那样去投资你的人际关系。你不能多年不联系，就指望感情自己变好。要出现，要在场，要先付出，才能收获。我看到很多年轻人，只顾着工作，让友情慢慢凋零。生日不去，电话不回，总说太忙。然后二十年过去，他们抬头发现自己孤单了。事业是成功了，但人却很孤独。让我告诉你，如果没有人能与你分享成功，那种成功是空的。我的建议是，把你的人际关系当成最重要的投资，因为它真的就是。要忠诚，要慷慨地付出时间。别人需要你时要出现，不要总想着算账。一旦你开始计较，我帮了他这么多，他为我做了什么，这段关系其实就已经结束了。我现在99岁，我记不清自己赚了多少投资回报，但我清楚记得每一次和朋友共进的晚餐，每一次和沃伦的谈话，还有和家人在一起的每个瞬间。 这些才是长久的，也是最重要的。我一生都在工作，99岁了。
那他刚才讲到的其实就是人际的关系，也就是说把我们的时间花在哪里，慎重的去选择周围朋友，包括付出才有收获。那箴言书18:24说，滥交朋友的是自取败坏，但有一个朋友比弟兄更亲密。所以我们知道前面就是神告诉我们不要去滥交朋友，就像参孙永远都不要去结交大利拉，对不对？看到大利拉就离得远远的。但有一朋友是比弟兄更亲密的，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当我们把时间放在耶稣上，我们自然也会有更好的这样的一个收获哈。那这个的确是真实的。诗篇1:1-2里面也就告诉我们，你看诗篇在第一章里面就很重要的一块哈。第一句话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作为，唯喜爱耶和华的话语，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不管是恶人、罪人还是亵慢人，那主其实都不想让我们跟他们有任何的这样的一个联系的。所以玛利亚一直在说，就是主把咱们一起放在这片青草地上，每一个不管是牧者也好，还是你的小组长也好，还是主差派在你的小组里面你志同道合的这个弟兄姊妹也好，其实都是我们的祝福，都是我们的祝福。因为都能够在我们觉得要摇晃的时候，或者说我们觉得面对任何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能够同心合一的去靠着主胜过。因为经上记着说，凡两三个人奉主的名，他就必在我们中间。当两三个人同心合一的祷告，这个事情就必成就。就是我曾经玛利亚不是讲过吗，就是我这面要开始做属天医治，那个时候还不懂得属天医治的家人就跟我讲这个世界的道理。那如果是跟这样的人经常在一起，你会发现就是心思意念上就会有拉扯，就不容易在主的里面更加纯粹的去释放信心哈。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周围的朋友对我们来说是很重要的，这些弟兄姊妹对我们来说是主所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产业哈。还讲的什么呢？他说讲了撒种和收获的律了，你们听出来了没有？他说这个好的这个人际关系是需要付出的，你不是说你天天不付出，然后你就这个关系就会自动变好。他说你要去付出，你才能有收获。那这个就是神国的撒种和收获的一个律哈。那我不知道你周围你在小组当中是那种天天总是需要去让别人为你带导，但是你从来不为别人带导的孩子吗？如果你是的话，你现在就要开始应用神国的这个真理了哈。你要开始先去为别人带导，去关心别人。那么这样的话，你在小组里面，你们就是相互关心，你们相互成为祝福。因为经上记着说，施比受更加有福。愿我们每个人都成为那个更加有福的孩子哈。感谢赞美主。好，我们继续往后面听听。
我还每天去办公室，不是因为需要钱，而是因为我真的喜欢我的工作。这就是没人告诉年轻人的工作秘诀，如果你选对了工作，它就不会像工作。但问题是，大多数人选职业时标准错了。他们追求名气、金钱或者满足父母的期望。结果呢？花40年做着自己勉强忍受甚至讨厌的事。多可惜啊。我选工作的三条规则，真希望在我25岁时就有人告诉我。第一，不卖自己都不会买的东西。我从没卖过自己不信的产品，没推荐过自己不会投的投资，也没为自己觉得错误的事辩护过。因为一旦你为工资去牺牲诚信，你就完了，也许不是财务上，而是道德上。而那更糟。第二，不为你不尊重的人工作。人生太短，没必要和价值观不合的人共事。我拒绝过很多高薪机会，只因为我不喜欢那群人。每一次我都庆幸自己拒绝了。和不尊重的人一起工作，真的会让人心灰意冷。再好的机会，看上去再诱人，都不值得。第三，只和你喜欢的人一起工作。沃伦和我合作了几十年，因为我们真心喜欢彼此。想法相似，笑点相同， 互相尊重判断，这让艰难的决定变得容易，让困难的时光可以忍受，也让成功更快乐。如果你能同时做到三点，诚信、尊重、喜欢，那你永远不会害怕星期一早上。你找到的不是工作，而是乐趣。而当你享受所做的事时，你才能做出最好的成绩。我还学到一点，名誉是慢慢建立。
好，这里没有讲到刚才所说的三点哈，第一个诚信、尊重，然后还有喜欢。那么玛利亚想补充的第一点就是，卖东西失去诚信这个事情是非常划不来的。我知道有一些弟兄姊妹，不是说咱们教会的哈，我看到曾经有一些教会的弟兄姊妹，他们在做微商呀，在做这些事情，其实事实上那个东西好不好，他自己心里清楚，他可能的确不是很好，但是他还是在这个教会里去推销，那其实这个并不利于他们自己的。为什么？因为他卖这个东西，如果不是神所赐给他很喜悦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和旨意，那么这个事情上就的确不容易得到祝福。那么同样的，他本来能够在这个教会里面能够获得更纯粹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他生命当中需要的时候，能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志同道合的人去为他去带导，然后一起去走天路，变成了如果买了他的东西后悔，或者是说觉得是上当了，或者是说就是结交的那些都是为了钱财就可以不顾诚信的人在他的身边，那他所在的这个环境就其实是非常不利于他属灵生命和物质世界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我不是说不认同微商的一些做法，而是说就是还是看你在卖什么样的东西，或者说能不能开始去寻求主带领你的计划和方向是怎样的，而不是说哎呀反正我就只能这样了，我也不能做别的，我就只能卖别人不愿意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好，我们不要去限制神的作为，要开始大胆的相信神能够去使用我们去做奇妙而美好的事情。哈，感谢赞美主。
的却能很快毁掉，要几十年才能赢得信任，但一个错误的决定就能失去它。所以要像保护最贵重的资产那样守护你的名誉，因为它确实是最珍贵的。从长远看，你的名誉决定了谁愿意和你合作，谁信任你，谁愿意给你机会。钱可以再赚，但名誉一旦丢了就很难重建。还有一点要记住，别为了头衔或升职去忙，去追求能力，让自己变得足够优秀，让机会来追你。因为真正的专业能力稀缺，世界永远愿意为真正擅长有用的人付高价。最后一个秘密，在投资、商业甚至人生里，简单的方法往往比复杂的更有效。但聪明人讨厌简单，他们觉得简单就是肤浅，于是拼命让事情变复杂，觉得那样显得聪明。可复杂恰恰是问题开始的地方。我见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个人有个简单有效的商业模式，后来变得贪心，加产品、进新市场、加杠杆、请顾问，被忽悠去搞各种高级策略，结果没多久整家公司就在复杂的体系下崩溃了。而我和沃伦一直坚持简单，我们只买懂的生意，只和信得过的人合作，只在合理的价格下投资。就这样，没有复杂的衍生品，没有杠杆，没有金融工程，只是一些简单平凡却能年复一年赚钱的生意。人们常笑我们是老古董，查理，你不知道什么是现代投资组合理论吗？你不了解对冲策略吗？当然我知道，我也知道那些复杂的做法对我们没用，因为复杂意味着更多出错的地方，更多可能出问题的环节，小错误更容易变成大灾难。我真希望自己早点明白，困难没有奖赏，事情越复杂并不会让你加分，反而会让你吃亏。复杂的系统很脆弱，它们需要不断监控，不断调整，最后总会在你没想到的地方出问题。而简单的系统更稳，更容易理解，也更好管理。 就算出错也更容易修。从长远看，稳定永远比聪明更重要。所以当你要做决定时，如果一个选项简单，一个复杂，优先选简单的。别轻易增加复杂性，除非它真的能带来价值。要警惕那些故意把简单事说得很复杂的人。通常他们要么自己糊涂，要么想让你糊涂。我拒绝的机会比我接受的多。不是因为我怕风险，也不是因为悲观，而是因为大多数机会其实都是披着好机会外衣的坏机会。年轻人往往不明白，每当你对一件事说是，其实就是对其他所有可能说否。所以真正该问的不是这是不是个好机会，而是这是不是我有限资源的最佳用法。而大多数时候答案是否定的。沃伦和我错过了几百甚至几千次赚钱的机会，每次我们没投的项目后来成功了，总有人问我，查理，你不后悔吗？我的回答一直一样，不后悔。因为我们同时也错过了上千个失败的项目，只是没人提起那些。投资和生活的艺术都在于懂得忽略。你能做的是无穷无尽，能投资的，能花时间的，能参与的。但你的任务不是全都做，而是只做那少数真正重要的事，其他的通通忽略。我靠什么都不做赚到的钱比靠积极行动赚的还多，靠没亏钱保住的财富也比聪明投资得到的更多。因为不行动是被低估的策略，有时候什么都不做反而是最好的选择。但什么都不做很难，你会觉得自己被动，好像错过了什么。于是人们为了看起来在做事，去炒股，搞项目，追潮流，结果大多数人还真不如什么都不做。我希望你早点明白，会说不是一种能力，要练习，要习惯。因为你越成功，机会越多，而大多数都是干扰。你能不能坚持只做重要的事，决定了你能走多远。别因为拒绝别人而内疚，你不欠任何人解释。不本身就是一个完整的句子，要大胆用它。我今年99岁还活得不错，不是因为基因多好，也许有点，而是因为我一直照顾自己。不是那种疯狂地健康生活，而是持续地不过度的。我希望你也早点明白，健康是唯一不可替代的资产。钱可以再赚，事业可以重来，也能换个城市重新开始。但你只有一个身体，一个大脑，毁了他们就真的完了。我看到现在很多年轻人拼命工作，不睡觉，吃垃圾食品，不运动，靠咖啡因和压力硬撑。他们以为自己无敌，以为以后再补救也来得及。但以后往往不会来，等到真的意识到已经太晚了。健康不是运气好来的，而是每天做出一个个小的无聊的选择，吃得合理，动一动，睡够觉，少焦虑。没什么神奇，也没什么复杂，关键在于坚持。健康也会复利，你现在养成的好习惯几十年后都会给你回报。坏习惯呢，也会让你付出你现在想不到的代价。我不是让你当和尚，也不是让你不享受生活。但要明白，身体是有极限的。你如果长时间过度透支，总有一天会出事。而和金钱不同，身体出了问题，你再也买不回来。你不能赚到更多的健康。所以，好好照顾自己，不是为了虚荣，也不是为了长命百岁，而是为了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清醒、灵活、有活力。毕竟，如果你病得动不了，财富还有什么意义？如果你成功了，却天天不开心，那又算什么成功？我现在99岁了，每天我都感激自己还能思路清晰，还能走路，还能工作。这才是真正的财富，这才是真正的成功。而这些都来自我五六十年前甚至七十年前做下的决定。人们常问我 有没有遗憾？当然有，我99岁了，遗憾多得很。但我明白了一件事，遗憾并不是平均分布的。我大多数的遗憾，并不是因为我做过什么，而是因为我没去做什么。那些我太谨慎而错过的机会，那些我没有好好维护的关系，那些我应该去尝试却退缩了的冒险。当年我和沃伦错过了一桩生意，我们觉得太贵就没买。那家公司叫沃尔玛，要是买了可能多赚100亿美元甚至更多。这件事一直让我心里不舒服，不是因为我缺钱，而是因为我讨厌自己判断错了。但你知道吗，我从没后悔过我保留的每一个朋友，没后悔过我读的每一本书，没后悔过我保持婚姻，保持好奇，保持谦逊。那些决定都不是错误，反而是我一生中最明智的选择。我真希望你在这个年纪就能明白，你会更后悔那些没去做的事，而不是做错的事。恐惧会让我们不敢尝试，不敢冒险，不敢展现自己。但这份恐惧的代价很大。也许不是马上显现，但几十年后你会发现，那些你错过的经历，没认识的人，没去的冒险，都会变成遗憾。所以，去冒险吧。去问那个问题，去迈出那一步。如果结果不好，至少你尝试过。至少你不会用余生去想，要是当初。我99岁了，这一生过得挺好。甚至比我应得的还好。我赚了钱，没错。但更重要的是，我有好朋友，好身体，喜欢的工作，还有一个让我觉得有意义的人生。这些都不是靠天才得来的，而是靠一些简单的原则，并且坚持他们，哪怕他们在当时并不流行。我希望你能记住这些，要有耐心，不断学习，承认错误，量入为出，慎选身边的人，做有意义的事，保持简单，学会说不，照顾好自己的健康。不要等着以后再去过你想要的生活。时间是唯一无法再赚回的东西。而你现在还拥有很多时间，别浪费它。别把它花在无意义的事上。别去追那些空洞的成就或虚假的成功。想清楚，什么对你来说才是足够。然后围绕那个足够，去构建你的人生。不多，不少，刚刚好。记住，目标不是死时很有钱，而是活得很好。每天睡前能对自己说，今天我把时间花在了真正重要的事上。等你80、90、甚至99岁回头看，能说一句，是的，我这辈子过得不错。我并不完美，也犯过很多错。但我也坚持了那些对我一生有益的原则。如果我现在的分享能让哪怕一个人少走点弯路，那就值了。所以，请你保持耐心，保持理性，保持善良，去打造一些能长久存在的东西。这就是我在你这个年纪时最希望有人告诉我的话。
这是玛利亚第一次给你们放关于神的话语之外的相关的一些看起来是世界上的智慧，但是我真的听过是符合圣经上的原理我才去放出来的哈，感谢赞美主。然后他也讲到说，目标，我们的目标不是死的时候很有钱，而是活的能够很好。然后他最后又讲到一个我觉得特别好的，就是说勇敢去做。因为有一些基督徒他就是一直想要过自己能够把控的一个人生，自己能够有安全感的人生，不敢放手的去做，不敢跟随着主的计划去行。那么他就是到老了的时候，我觉得肯定是会有遗憾的。那我们现在趁着我们还可以，那我们能不能敢于对我们的主说，我们愿意走在主你的计划当中，谢谢主你带领我们，向我们去显明你的计划，让我们能够去勇敢的靠着主去前行。我相信亚伯拉罕在去被主带领离开本地本族本家的时候，他其实心里也是有不确定的，但是他确定的是上帝是真的这样启示他的，所以他就这样的去行了。那同样的，当彼得 放下自己的渔网，去跟着主耶稣。主耶稣告诉他：“我要让你得人如得鱼。”那他那个时候只经历过主一个神迹。那虽然他在跟随着主了，但是我相信他的心里也是会有颤颤巍巍的。后面还讲到说：“主啊，我已经撇下一切跟随你了，那我会得到什么呢？对吗？”所以其实他们心里还是有疑虑的。但是，即使有疑虑的时候，即使有不确认的时候，即使感觉对这个人生去失去了把控的时候，他们仍然能够去勇敢地跟随着主，踏出这一步。我觉得这就是非常非常了不起的。甚至玛利亚也曾经讲过，有的时候我的妈妈就问我，她说：“哎呀，你们几年之后啊，你们是在美国呀，是在英国呀，还是回国呀？”我说：“我不知道。”她说：“你自己没有规划吗？”然后我就会说：“我说主带领我们去哪，我们就去哪。”我甚至是说，如果主明天带我们去哪，那我们明天就去哪，因为我们相信主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就是世界上最好的一个计划了。然后我妈妈就说：“问了你等于没问。”但是我觉得她能够明白我所说的是什么哈。感谢赞美主。好，那最后我给大家做一个祝福祷告哈。亲爱的天父爸爸，主耶稣圣灵，我们要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你通过一切人事物来把你的智慧来浇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因为你甚愿意祝福我们，你希望你的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大大蒙福，因为我们已经深深被爱。主啊，我们谢谢你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更多的明白如何在这个世界上能够活出你所赐的智慧，赐给我们的这样的丰盛的生命来，不管是在属灵世界还是在物质世界，主啊，你都极大的向我们去显明你的祝福。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必要像明光照耀一般，主啊，成为你的荣耀而美好的活见证。我们会成为见证，我们不只是做见证，我们会成为见证。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继续把我们的后裔、我们的孩子完全交托在主你的圣手上，主啊，亲自教导这些孩子们，让这个教会事工的每个弟兄姊妹的孩子们，他们的后裔都能够继续在这个教会、在这个事工当中去传扬主你的圣名，主啊，让他们能够成为神国的精英，因为他们是如此的蒙福。我们是花了30多年、40多年、50多年才明白如何去行使主你的权柄，如何在地活出在天上这样的年日来，如何将神的国释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我们的孩子是如此的蒙福的，他们现在就知道了，他们现在就被主装备了。所以主啊，我们谢谢你，你保护好这些孩子，你亲自去教导这些孩子们，让这个世界对他们的这个影响是少的，而主你的话语、你的真理是在他们的心目当中是牢牢生根发芽的，去结美好的果子的。主啊，我也谢谢你让这些你所爱的每一个弟兄姊妹和我们的孩子让我们在主你的里面去得享主你已经赐给我们的医治和健康，让我们能够不为自己的健康而有任何的忧虑，因为我们已经是得医治的了，是得健康的了，是得福的了，是大大蒙福、深深被爱的了。主啊，我们谢谢你去安慰那些心里受伤的每一个孩子，让我们在灵魂体都因着主而得喜乐、得饱足。感谢赞美主，我们如此同心合一的祷告祝福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成就，阿们。感谢赞美主，谢谢大家喜欢今天的早祷分享哈，
棒了，谢谢师母，太好了，谢谢，
好了，感谢主，
谢谢主，太好了，
谢谢师母，阿们。